们到后来，他见到年轻弟兄们，就要勉告他们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告诉他们蜡烛两头烧是不可以的。你知道蜡烛啊，只能烧一头，不能两头烧的。那么很明显，很可能你一定当初就是蜡烛两头烧的。那么如果不是神迹，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托住他，他30岁应该就走了，因为他的母亲都已经为他预备寿险。结果感谢主，一直到了69岁，主才接他走。那实在神迹托住他，但神迹托住他，并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像尼丁这样，实在是特别特别。所以你看见，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么多的收获，因为他已经把他身体当作代价，已经付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得着这许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身体和一个人有关系的。如果你要为主做工，如果你要是为主用的话，那为着主的缘故要珍重，为着主的缘故要保重你的身体。那今天我们保重身体，因为想多活长一点，多抱几个孙子，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重身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能够，你看看保罗，神训练保罗是20年。才你看见吗？到了20年，就是主训练他20年以后，你看保罗才开始非常丰富的，可以说非常非常有用的。所以为做造就一个人，你看最少要用2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你真正在神手里有用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那么现在要紧就是你要为主保重你的身体。就是求主叫我们的身体力量到一个地步，能够服侍神的儿女。你看保罗，他不是驻守在一个地方，他是到处走的，到处走。弟兄姊妹就知道说那个体力上的付出，尤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一路上走的时候，多半都是走的，那最多那个驴子呢是为着扛他的行李用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多半是凭着他走路，然后呢要赶路，从一个地方要在天黑以前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的情形，的确你可以看得出来，为着主的缘故，他的的确确好像把命都不顾了。所以如果现在主托付给他更大的使命，真的要叫他把福音从欧洲登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保罗他只顾神的旨意，他顾不到他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尼托圣经常的有一句话，他说有很多人喜欢生病，因为他们爱生病。他说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功夫生病，为了传福音，为了侍奉主，没有时间生病。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太空了，没有时间才去，所以才有消遣。消遣就是时间太长了。所以今天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闲了才会生病。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每一分钟都要为主来用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然巴不得这个日子越长越好，让主能用的更多呀。你看他好不容易用20年造就了一个人，他不可能这样随便就带进坟墓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主给尼丁格外的恩典，他按理来讲30岁就应该进坟墓了，结果我们的主又多给他几乎另外一个4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真的不顾自己，真的不没有想到自己，只想到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为着主，结果主就会为着我们。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主想到保罗的身体，主想到保罗需要有人来服侍他，需要人来照顾他。感谢主，主为他预备了，主为他预备了儒家。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什么都齐全了。然后保罗现在很清楚神的旨意，应该福音在欧洲登陆，在腓立比登陆。好，现在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从保罗怎么明白神旨意。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有4点，我想我们也可以学的，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你看圣灵在他里面有声音告诉他不可以， no no， 是圣灵的禁止。那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这个声音没有解释，只是圣灵不许，或者耶稣的灵不许。 所以这个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顺从恩膏的教训。许多时候，如果我们里面觉得平安，我们就可以做；如果我们里面觉得不妥，我们就不要做。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了以后你非常的不安，坐也不安，站也不安，而且你觉得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你千万不要。那么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地方许多时候啊，很稀奇，圣灵给你的感觉就和你生长大病一样。那么一直等到你顺服了，这个才过去了。所以我想这个第一点一定要不要讲理由，有的时候我们讲太多的理由。所以你看见吗？圣灵既然禁止，结果保罗就不去以弗所。那么圣灵耶稣灵不许，所以他也不往黑暗方向走，他就继续往前走。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神的话清楚为止。所以很明显，到了特洛亚，他一在夜里面一梦见那个一看见了马其顿的呼声，一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一看见那个异象，而且一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那弟兄姊妹，你看清楚了，因为那个异象里面是有内容的，所以这个就指着神的话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顺服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起头只是 no， 起头只是禁止，起头只是负面的，告诉不可以。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顺服的。但是呢，这个光是顺服，这个还不是神，你还不能算是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真正明白神旨意的，就有一天你里面清楚了。那么真正能解释神旨意，能解释那个 no 的，是什么？乃神自己的话。所以等到保罗看见了那个异象以后，他回过头就清楚了，他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那起头当然不清楚，那么为什么耶稣灵不许，为什么圣灵禁止他，所以呢他情不自禁的他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特洛亚。所以这里已经两点了，第一是圣灵的引导或者说恩膏的教训，第二呢乃是神话语的启示。那圣你所以就是说神的旨意乃是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的，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叫我们里面清楚过来。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在我们身上就是圣灵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两点很重要。但第三点呢，你看见如果圣灵如果要你明白他的旨意的话，你看见今天圣灵不是叫你单独做基督徒，圣灵乃是叫你和众圣徒一同来做基督徒。换句话说，神是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错，这个异象是保罗看见，圣经是你读的，但是很稀奇，保罗一定把这个异象来交通给他的同工，交通给路加，交通给提摩太，交通给希拉。所以圣经说，那保罗既看见这一项，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圣灵也在他的同工里面说话，而且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那其实是保罗听见那个马其顿的呼召的，但是呢路加说以为神召我们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你不怕。所以你看你不，所以弟兄姊妹，既然如此，你看见神把你放在什么？放在其他一同明白神旨意的人中间。那这些人有的人是你的家人，这些人有的人就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和弟兄姊妹一同。然后你和弟兄姊妹有交通，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身体的印证，就是身体的印证，很明显的，你看见就叫我这是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不止如此，神就在特洛亚为保罗预备了路加，所以证明在环境上神印证这件事，你看见吗？为什么刚好到了特洛亚？那现在很明显的，既然保罗有了呼召，现在神借着路加来照顾他，所以你看路加的出现就代表神在环境上有了很清楚的安排。 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四点：第一，圣灵的引导；第二，神话语的启示，就是说，那第三就是身体的印证，就是其他就是身体的印证。那么这个包括你的家人，还有呢就是环境的显明。那么如果你能在这四点上都通过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是很清楚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他所以脚踩在腓立比这个城，后来腓立比教会一直是做他的后盾，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福音的门是在腓立比开的。不错，神在安提阿做了开拓工作，但神在腓立比也做了很特别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永远是空前的，所以现在如果保罗跟得上圣灵的脚踪的话，你看神就为他开了个敞开的门。那保罗没有想到那一次的门一打开，十年下来，等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十年保罗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永远在保罗的后面做他的后盾。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凭着自己主能用他，但是不要忘记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是财力上，无论在各方祷告上各方面的支援，你看见说保罗不能够离开腓立比，他把腓立比门打开了，不光是打开了腓立比的门，乃是把世界各地的门都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安提阿教会赶不上的，腓立比教会补上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主在欧洲第一个门打开的是哪个地方呢？就是腓立比。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腓立比乃是保罗受圣灵引导的结果。所以圣经说，凡受圣灵引导的乃是神的儿子。换一句话说，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就证明说我们在生命上是慢慢慢慢成熟的。所以为什么腓立比书他的经历是最深的？因为在还没有腓立比以前，你看见保罗已经在属灵的经历上已经有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整个欧洲福音的门打开，你看见不是因为保罗会策划，不是因为保罗会主张，然后保罗有一个时间表像现在一样。所以我常常说笑话，如果保罗今天到许多差会去应征的话，他一定通不过，他根本不可能录取他。因为如果你要录取的话，第一人家一定要问你，你到底有什么拦阻，你在五年之内你要做什么，还有你的钱从哪来，你的资源从什么地方来，你能不能告诉我说有十二个家，有十二个家在背后为你祷告，为做你的后盾。如果你这些拿不出来，我想保罗那个时候你问保罗呢，保罗一定拿不出来的。保罗怎么拿出来？保罗最多是只有帐篷的。所以你看见保罗把福音送到欧洲，把这个在腓立比这个福音从欧洲登陆，弟兄姊妹，就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根本不是保罗计划里面的东西。保罗只想到探望从前的教会，最多如此。保罗没有想到说神给他开的世界比他从前那个世界还要大，现在不光是亚洲，而且现在是欧洲。那不光到了欧洲，现在你看见说神为他各方面都有非常美好的预备。然后下面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就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以后，结果你没有想到那里根本连一个会堂也没有。所以呢，保罗到了河边。那么到了河边呢，原来呢是个祷告的地方，他们还只是对着妇女讲道。你想想看，如果保罗雄心万丈的话，他本来以为说好不容易马其顿的呼声，那就表示说一定马其顿人要来，一定说马其顿人等着他，就是希望把他们福音送去。所以在他的梦想里面，那既然是神为他开了门，那么很可能福音的工作是从腓立比市的中心开始，很可能从会堂开始。结果想到连会堂都没有，不光会堂也没有，而且在这里只有几个妇人。那么你想想看，保罗是满腔热血，以为说到了腓立比，现在一定是轰轰烈烈做了公益番，他怎么会想到几个妇人能成就什么大事呢？你想想看吗？但是很稀奇，他们在小事上忠心，结果没有想到主就得着了吕底亚。 那么我们知道吕底亚呢是卖紫色布匹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紫色布乃是为着当时的那些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贵族还有皇家的人，他们的这个衣服都是用紫色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吕底亚是非常非常富裕。到底他有人说很可能他是寡妇，我们不知道。那么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到了腓立比啊，保罗传福音的都是一家一家得救的。你看吕底亚是一家得救，对不对？后来禁足，你看见那个腓立比的禁足在监狱禁足也是一家一家得救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很明显腓立比是一个家一个家的被主得着，圣灵实在做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那么后来当然他被放在监牢里面，那么最后呢被逼就离开了腓立比，到了离开了腓立比，后来就到了帖撒罗尼迦，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呢就到了比利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要到腓立比？到腓立比的目的是什么？不错，福音要从欧洲登陆，但是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对于门徒们的命令，就是要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如果要把这个全世界拿下来的话，那么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有三个文字，三种文字代表三个世界，一个是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军事世界，一个是希腊文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还有一个希伯来文代表希伯来的宗教世界。所以整个的世界就是宗教世界、文化世界跟军事政治加在一起的。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叫醒万人来归向我。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就是个世界人，他一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但他从大树长大，根本是个文化希腊文化城长大，他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现在呢，圣灵要借着保罗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如果他赢得全世界的话，那他不只得了希伯来的世界，他福音当我们记得他从你记得吗？他这个不光是耶路撒冷那一带，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希腊世界，还有呢，还有就是罗马的世界。那现在你怎么把福音送到希腊世界去？他做梦也没有做到，他只知道说圣灵要他出去传福音。但如果要赢得全世界的话，你最少你要达到这个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才可以。那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说过在保罗的蓝图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圣灵把他带到特洛亚。你叫特洛亚什么地方吗？特洛亚在当时不光叫特洛亚，是叫亚历山大特洛亚。这个城根本是纪念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希腊大帝国的第一个大帝，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大家不要忘记，真正的这个希腊世界不光是爱琴海的西边，特别是爱琴海的东边，你像米利都啊这种地方，你还有那个这个像木马图城啊什么这些东西，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都在爱琴海的东边，所以那一带已经是希腊世界。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到了特洛亚这个城根本就是纪念亚历山大的。那么还有很有，那么这个腓立比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原来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历山大的父亲的名字叫做腓立比，所以那个城呢根本是纪念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有的那么一座城。那么腓立比为什么是腓立比呢？和这个希腊式帝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在腓立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那个山根本是金山。那么然后这个腓立比呢，他的父亲就是靠着金山来起家的，就是用这个金山的那个财富，结果他就把希腊就统一起来了。那不光把希腊统一起来了，他就用那个金子就供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去打造一个帝国，那个帝国就是历史上的非常有名的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亚历山大能够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父亲的财富，他父亲的金子，他父亲的名字叫做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整个希腊帝国的开始是从腓立比开始的。 整个希腊所有希腊大帝国，就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腓力比，而腓力比用他的金子不光这个统一了希腊，而且也带进他儿子也征服了，是也带给他一个大的帝国，那就是希腊大帝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腓力比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当时希腊帝国就从这里起源的。希腊帝国从哪里起源，福音就从哪里登陆。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保罗自己根本没有想到把福音送到希腊帝国的摇篮，结果他居然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那么更有意思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军事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把马其顿拿下来，你只要拿三座城就可以。第一座城是腓力比，第二座城是帖撒罗尼迦，第三座城是比利亚。你把这三座城拿下来，你就征服整个的马其顿。征服整个的马其顿，你就征服了这个希腊帝国当时的心脏地带。而帖撒罗尼迦，那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其实是亚历山大半个妹子的名字，所以你从这里看得很清楚，你到了马其顿就到了西藏希腊，就到了希腊帝国这个心脏地带。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说，保罗他没有心中没有想说我要把我用福音把整个马其顿征服下来，他不是这样想，他岂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在腓力比应该把福音传出去，结果没有想到被赶走的，被逼走的。那逼到什么地方呢？逼到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也把福音传到，也把他整个福音化了，结果没有想到又被逼走了，然后呢就被逼到了比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从腓力比到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都是被动，都是不得已，他巴不得多留一点，结果你看见圣灵不知不觉的让他经过腓力比，也经过帖撒罗尼迦，也经过比利亚。换一句话说，福音很自然的就深入了内在，福音很自然的就征服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那不止如此，大家如果懂得历史的话知道，在圣经里面不是有四个大的帝国吗？就是大人像啊，就是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大帝国。那么非常有趣的，这个我们刚才说过，腓力比乃是希腊大帝国的发源地，毫无问题的。但如果你研究历史的话，你发现说，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始是决定一个战争，那个战争是在哪里打的呢？就在腓力比附近打的。那么那一次那一次战争雅古斯都打胜仗的缘故，所以从此就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所以有人告诉我们，雅古斯都，圣经里面呢所说的那个罗马雅古斯是真正的第一个皇帝。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讲到这个圣经里面四个大的帝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开始和希腊帝国的开始都是从腓力比开始的，所以腓力比所代表的乃是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的一切。弟兄姊妹，罗马帝国和希腊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现在你看见福音要征服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腓力比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把腓力比拿下来，你就等于把希腊的心脏地带拿下来，帝国拿下来，也把罗马帝国拿下来。那不止如此，这只是政治层面。那宗教层面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希腊神话里面所有的神都住在一座山上，那一座山叫做奥林布斯山，奥林布山。这个奥林布山，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字就是从奥林布来的。原来呢，这个那个最高的山呢，里面除了海神不住在那里，说所有的神都住在里面。 那么这个山在什么？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今天坐船呢，要从这个什么，要从这个帖撒罗尼迦登岸的话，你发现就在你的左前方，一个很高很高的一座山。我们有的弟兄们都坐车都从那个旁边经，都从下面经过的。那换一句话说，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城，就是在这个奥林匹斯山，就是这个可以说希腊所有神话那个诸神那个这个老巢就在那座山上。那不要忘记，整个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就在这一座山的阴影底下，在整个这个整个的阴影底下。所以你想想看，难怪保罗用三个礼拜福音化整个的帖撒罗尼迦，那么撒旦很明显的做反扑的动作。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怎样从偶像能够归向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知道这个背景，你知道是圣灵做了空前的工作。你要把这个曾经是希腊神话那些诸神所掌握的那个世界，当然我们说许多希腊的神就是罗马的神，所以他们这些偶像所掌握的世界，结果你看福音门一个一个打开，三个礼拜可以说就把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城就翻过来了。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然后比利亚，不知不觉的你看福音就征服了希腊的心脏地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不过不要忘记，神呼召我们，但是那个蓝图那个旨意还是神的旨意，还是蓝的神的蓝图。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蒙召了，不是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了，那下面就是我们的做法，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计划。在这里你看见吗？保罗学一个很深的功课，如果要把福音送到欧洲，他根本没有想到欧洲，他的梦里面没有欧洲。但是感谢主，圣灵果然带着他把福音在那里开始了。那不光那里开始了，而且福音有需要很大的花费的，有许多的费用。全世界的富翁应该，所有的财富应该集中起来为着福音的广传。但是弟兄姊妹，你许多时候你看见真正奉献的不是富翁，真正奉献的是寡妇两个小钱。所以如果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弟兄姊妹，福音的门很可以一个一个就开了，但是为了打开这福音的门，你看见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花费。弟兄姊妹，这个你看见圣灵能做奇妙的工作。按理来讲，既然是安提阿的教会打发保罗出去的，他们应该能够想到这个需要。结果弟兄姊妹，他们失败了，或者他们顾不到的，你看见圣灵能做奇妙的工作，腓立比就这么补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那个腓立比，感觉得到腓立比的教会和保罗中间那个互动，你能感，所以难怪说这一卷的书信乃是爱的书信，也是喜乐的书信。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保罗记得第一个城乃是腓立比，他记得从头一天一直到今天，你们都齐心，你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他们一直是那个福音的后盾。虽然经过了许多的征战，他们也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直到那一天，保罗怎样，他们也怎样。所以难怪你能看见有一封信，这一封信稀奇的很。从这一封信，你如果仔细去读它的话，你就觉得你能看见这封信和所有的信都不一样，它是最像一封信的信，因为在这封信里面，保罗是把他心打开。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来看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我们知道保罗有的时候讲到，如果你听一篇道，你知道是很严肃的，或者是很严肃的谈话也可以，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保罗在这里写一封信， 就在话家常的时候，就在好像和人面对面的时候，他现在把一些很深的经历告诉我们。换一句话说，保罗他不需要刻意的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声音。你知道，有的人他觉得神对我说话，他一定要有很特别的声音。保罗就像普通的人一样，就在用平常心，就是好像话家常。因为整个保罗这个人已经，他的精力已经组织在他的身体，组织在他的骨头里面，组织在肉里面，所以他只要一说话，他只要一举手一投足，从他的谈话里面，从他的信里面，你看不知不觉的就把一些很深的经历就带出来了。让我们记得，保罗在这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深的经历，保罗不是在那讲一篇道，不是，保罗没有讲道，但是当他一面讲一面带一笔带两笔带三笔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就摸着一个，你就看，你就认识了什么是什么生活是基督生活，什么经历是基督的经历。那不光在这里碰见一个属灵的经历，而且乃是碰到全世界最深的一个经历。保罗当他写保罗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感谢主，主的的确确把他带到神。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根基乃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有腓立比书？因为保罗是个接受引导的人，保罗是一个顺服圣灵引导的人，保罗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保罗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蓝图，他是照着旨意一步一步的往前去，一步一步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保罗没有用很大的声音，保罗没有用一个很严肃的话来讲很严肃的道，没有，但的的确确让我们摸到一些非常真实也很宝贵的经历。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好好来看他。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下一次来以前最好把书信多读几遍，因为只有四章，你可以多读几遍，尽可能进到保罗的感觉里面。那么大家一面读一面问一个问题，到底这里什么怎么告诉我，这里到底怎么说出保罗那个经历，为什么那个经历是最深的呢？所以我们盼望下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一本书的精髓里面。但愿保罗的经历也能成为我们的经历。好，我们低头。